有声小说《光之使徒》，作者汪杰，演播哈哈笑张黎。二十。大明城王宫朝堂，文武群臣井然有序分列两侧，女王端坐在王座上，面色凝重。
刺客们没有留下活口，受伤的也都服毒自尽。这是一次策划良久、行动周密的刺杀行动。若不是其中将军勇猛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臣以为这是和睦联盟欲重开战事的预兆，绝不可掉以轻心。
莫国五人统领莫名道：
我国与和睦国的战争状态并未结束，只是休战十余年，敌国亡我之心从未死。臣以为这次敌国故伎重施，极可能已经有大量刺客奸细潜入我国，必须严查。
二十余年前，敌国派遣大量刺客在我国潜伏，幸而莫名率领我国五人肃清刺客，但百密一疏，16年前先王惨遭暗算，教训深刻。诸位万不可轻敌。莫名，我命你为反谍御史，统领莫国五人在全国严查潜伏敌人。
谨遵王命。
至今日起，全国战备升级，加强军器建造，犯我莫国者虽远必诛。
群臣答道：是。
二十一。灯下，齐武小心翼翼地打开父亲托人送回的箱子，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一些或新或旧的物事。摆在最上面的是一块整齐叠好的旧布，齐武拿起展开，露出了密密的洞眼儿和已经模糊不清的圆圈。这是箭靶上蒙着的布。齐武的泪水模糊了双眼。一个4、5岁的孩子齐武正在吃力地拉开一张小小的弓，羽箭射出，位置箭靶便已落地。另一个孩子寻音在边上看着直乐。孩子在哭泣，父亲严厉地呵斥：不许哭，继续练。孩子日夜练习，终于有一箭射到了靶子上，孩子兴奋地拉来父亲观看，哪知父亲不但没有赞许，还把孩子手中的弓抓过来一把折断，又换了一副更大的弓递给孩子。孩子吃力地拉不开弓。父亲看着远处正在努力练习的儿子，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表情。箭靶的布面上除了靶心，四处布满了洞眼儿。一箭飞来，正中靶心，孩子开心地跳了起来，向边上的父亲示意自己成功了，脸上写满了期待赞扬的渴望。父亲哼了一声，接过孩子手里的弓，一刻不停，嗖嗖嗖，连射3箭，每一箭都把上一支箭从箭靶上击飞，且直插入靶心。孩子看得目瞪口呆。父亲把弓还给孩子，摸摸孩子的头，淡淡地说了句：继续练。齐武放下旧布，箱子中又露出了一把短剑，已是锈迹斑斑。
齐武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可以练真剑。
父亲将一柄短剑交予了13岁的齐武。齐武与父亲对战，手中的短剑不停地被击飞，父亲也不停地喝道：
再来！
齐武问：
父亲，为何要袭我？
父亲道：
记住，每个人来到世上，都带着一个使命。
什么使命？
我的使命是为国，不惜一切代价。
为了使命，可以献出生命吗？
当然，这本身就是生命的意义。
那我的使命也是为国吗？
那可不一定，每个人都需要寻找自己的使命。看剑！
父亲的剑不停地刺来，齐武努力招架闪避。另一个少年荀音在边上一边看他们练剑，一边在地上摆着算筹做题。齐武放下短剑，箱子中出现了一块盔甲的残片。这片8丈大小的山纹甲片上有一个刺口。齐武翻过甲片，看到已经成了黑色的血迹。20岁的齐武和两鬓斑白的父亲正在对战，难分难解。但齐武已经有了体力上的优势，越战越勇，父亲的额头渗出大颗的汗珠。齐武看准了时机，长剑直刺向父亲的左肩，他的下一招将迎在父亲闪避的路上。哪知父亲竟不闪避，反而将左肩迎了上来，但听得扑哧一声，剑尖已刺入山纹甲中。齐武大惊，正要回撤，说时迟那时快，父亲的剑尖也抵达了齐武的咽喉，在距离不到1寸的地方生生地停了下来。鲜血从父亲的左肩渗出来，荀音冲过来帮齐中包扎伤口。父亲对齐武道：
我伤你死，伤可愈，但命不可愈。记住，战场上可以用受伤换取避敌的机会。
箱子里还有许多兵书和武功秘籍，有些齐武读过，有些没有读过。他一本本地拿出，露出了最下面的一块白色的绸布。齐武取出展开一看，竟是父亲临终前写下的一行字。齐中躺在床上奄奄一息，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在一块绸布上写下：
齐武我儿，荀音是天玄之人，我莫国之宝，你要永远保护他，其中绝笔。
齐武望着绸布上的字，泪水不住地往下流。父亲的遗言让齐武陷入沉思，眼前浮现出一幕幕荀音的天才表现。地上铺满了密密麻麻的算筹，10几岁的荀音在飞速地移动一根根算筹，边上母亲和齐武看得目瞪口呆。荀音在工具房中拿起一副自制的算盘，举到齐武面前炫耀。齐武问：
这是什么？
荀音答道：
以后再也不需要算筹了。
荀音推动一台小型投石车，停在地上画好的一条线前，
拉动绳索调节支架的角度，然后对齐武说，
行了，你再试试。
齐武砍断绳索，实弹飞出，准确地击中插在远处地面上的一面小旗。齐武大叫一声，
好厉害。
寻音举着一块半透镜对齐武说，你看这是什么？齐武在半透镜后面看到了齿缝中的一点微光，惊讶地说不出话。寻音对着真金道，
国人若以求真为先，则真知灼见如雨后春笋，绵延不绝。
齐武的眼神从悲伤转为坚定，喃喃自语道，
父亲，孩儿明白了。
二十二。
什么？你要前往大明城面见墨渊大学士？
荀居惊讶地问道。荀音道，
是的，我相信墨渊大学士必是爱智求真之人。因而从小到大，为父向来尊重你的决定，但这一次希望你听我一言，不可莽撞。
孩儿心意已决。
荀居不禁眉头紧锁，略带严厉的道，
你这是犯傻。
荀音不语，但表情坚定。父子俩正僵持着，突然姬平领着一位匠人装束的人匆匆进门。荀居看到那人略微一愣，
庞树，你怎么来了？
庞树一见荀居便拱手道，
师父，军部督造大人今日从都城赶到，急召所有军器匠师火速回场，像是有大事发生。
荀居一听不敢怠慢，回道，
好，荀居这就回场。
荀居又看了荀音一眼，好声说道，
荀音，为父望你能三思，我要务在身，必须走了。
荀音向父亲行礼道，
父亲先忙国家要务，不用担心孩儿。
荀居走后，母亲姬平留在屋内，对荀音柔声说道，
孩子，你真要决心做何事，母亲不会强行阻拦，但你答应我，不可冲动，凡事需计划周密之后再动。
忽听得身后有一个声音响起，
伯母请放心，不论荀音走到哪里，我都会在她身边护卫。荀音是天选之人，莫国之宝，齐武必会以命相保。
荀音闻得此言，大喜过望，连声道，
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帮我。
姬平也很高兴，对齐武道，
若你能护在荀音左右，我放心许多。
齐武朝着荀音微笑点头。二十三。这天晚上，齐武收拾好行李，住在荀音家中。他们计划明日一早启程出发。睡到半夜，齐武突然惊醒，他似乎听到隔壁房间有声音。齐武小心翼翼地爬起来，没有吵醒荀音。他取了剑，蹑手蹑脚地推开门，朝工具房走去。天上没有月亮，只有星光洒在大地上。 齐武展开轻功，悄无声息地欺进工具房。果然，房门被开了一条缝。通过门缝，齐武隐约看到里面有个人影，正在拿刀小心地来回摩擦齿轮，发出微微的响声。齐武见此情景，知道有人在企图破坏寻音的器具，形势紧急，来不及多想，他大喝一声：什么人胆敢搞破坏？那人一惊，猛地回头，是一个蒙面人。齐武冲上去挺剑便刺，蒙面人也是一个武功高手，挥剑格挡，叮叮咚咚，瞬间两人已经交手十余招。就在此时，寻音举着一盏油灯出现在门口，房内顿时大亮。蒙面人突然朝寻音甩出一只飞镖，齐武朝后一跃，挡在寻音身前，用剑一挡，只听得叮的一声，飞镖击中剑刃，掉落在地。与此同时，蒙面人朝原本被齐武挡住的窗子一跃，飞出了窗户。齐武抢出门去，黑影已在远处。他犹豫了一下，放弃了追击。寻音也跟着跑了出来，问道：什么人？他想干什么？齐武道：不知何人，他想破坏我们的器具。寻音道：难道是真金姑娘？齐武摇了摇头：不是，我跟真金姑娘交过手，此人的招式不同，不似真金清灵，看身形也不像女性。那就奇了，想来与我有私怨的也只有公孙算是了。有这般武艺的人，可能并非我军器城中人。不去管了，计划不变，明日启程。好。24。
红日初升，阳光把马路染成了金色，两人一马在路上行走。马背上驮着两个大竹箱，其中一个箱子中露出满是齿的圆盘一角。齐武和寻音迎着朝阳前进，脸上写着轻松和愉快的表情，这是他们第一次前往大明城。齐武，我听说大明城的人口是军器城的20倍呢。
是啊，这么大的地方，如何才能找到墨渊大学士呢？
应该不难，想必墨渊大学士的府邸人尽皆知，到了大明城一问便知。
你我能进得去吗？
进不去就在门口守着，大学士总有出门的一天。
也是。
两人愉快地交谈着，日头越升越高，身后远方响起了马铃声，混合着铃声，马蹄声也渐响。不一会儿，身后传来了呼喊声：
寻音，齐武。
听见喊声，寻音齐武停下脚步，回头观望，一人一骑转瞬即至。只见真金拉住缰绳，潇洒地从马上一跃而下。齐武此时忽然见到真金，脸上略略闪过一丝惊喜，但很快就收住了表情。寻音则冷冷地问道：真金姑娘，你是来阻止我的吗？真金一拱手，满脸善意地道：
寻音兄误会了，我不是来阻止你的，我是来告知你一事，以免你们白跑一趟。
何事？
我镖局有人今日从大明城过来，我得知墨渊大学士陪同墨王去边防要地小石城巡查，前日出发的，一时半会儿想必回不到大明城。
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前往大明城的？
齐武问。
啊，我一早到寻音家中告知此事，听伯母说你们已经出发了，故策马赶来告知。
我何以知道你不是骗我的呢？寻音问道。真金转向齐武，温言道：
我已经得知齐将军为国捐躯，真金敬佩不已。军器制造局也进入临战状态，皆因敌国欲重新挑起战事。据可靠消息，莫王已宣布战备升级，这些事情互为印证。金真素来敬重二位，岂敢欺骗？
齐武点了点头，对寻音说道：
寻音，真金姑娘恐怕没有骗我们，此去大明城少说也需要走三天，若白走一遭就不值了。
寻音想了想，叹了口气，点点头道：那我们回吧。又朝真金拱了拱手道：
寻音谢过真金姑娘，如有冒犯还望原谅。
真金摆了摆手道：
不必客气。
25。莫国边境小石城。此时的城内军旗招展，戒备森严，不时有巡逻的军士在城中穿梭。女王和莫元亲自上前线慰问守军，使得莫国军人士气大振。在城墙上，女王极目远眺，莫元陪在一旁。
这里就是16年前先生建功立业的地方。
是，一晃16载，光阴如梭呀。
据可靠情报，敌军正在集结，恐不久便会兵临城下。
我莫国军力远非昔日可比，正面战场不足为惧，反倒是敌人派遣大量刺客潜入我国境内实施暗杀破坏，还需格外小心。
莫元讲到此处稍稍犹豫了一下，接着说道：
臣以为非常时期，我王应速召莫金返回护卫。寻音连试考尚未通过，只是一个行人，不值得多费时间。
先生有所不知，我日前接到莫金书信来报，寻音此人绝非等闲之辈，而且他有一个发小叫齐武，正是齐中将军之后，武艺高强，与寻音形影不离。
那莫金如何评价寻音的学说？莫元忍不住问道。
莫金认为寻音极有才华，在当地士人中已小有名气，但是他误入歧途，固执己见，不肯认错，若不加以阻止，恐造成越来越大的坏影响。而且齐武已被他的异端邪说俘获，死心塌地追随他。
啊，竟有如此严重吗？莫金会不会过于夸张？
莫金文武双全，聪慧绝伦，且忠心耿耿，不会轻易冤枉人。
那么我王想怎样处置寻音？
上策是引寻音回归正途，且征召寻音起舞心甘情愿为国效力。中策是防止寻音散播邪说，在此特殊时期破坏思想统一。
那下策呢？
希望不要有下策吧。
是，人才不可多得，国家用人之际，应善加引导利用。
好，我今天这里有一个演员招募的通知啊，就是我们《寻觅自然》第三季啊，需要找一个有实力的30岁左右的男性喜剧演员，期望呢是有着丰富的肢体语言，能够用肢体语言去表现一些情境啊或者心情啊什么的。那如果您刚好是这样一个演员，或者呢您有朋友给我们推荐，那一定要记得跟我们联系。我们的联系微信号呢是400-00959，谭老师啊。这部戏大致的开机时间呢是在年底左右啊，大约呢需要有20天左右的工作量。片酬呢好说，可以面议。好，期待能通过这个渠道找到一个让我们满意的喜剧演员。